圣经广播剧，
这是奇妙真实的事，更是从天上来爱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圣经广播剧节目，很高兴又在这个节目当中与您见面了。今天当我们继续的收听耶稣平生剧情的时候，让我们遐想，你我是2000年前在以色列加利略的地方，是知道耶稣也跟过耶稣的人，你看着他受约翰的洗，然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看着他把水变成酒，你听见他讲天国的事情，你看着有12个人撇下他们的职业，其中他们有收税员也有渔夫，这些年纪不轻的人遇到耶稣之后，就这样离开他们原来所干的活，而跟从了耶稣，在加利利在犹太地各处行走，居无定处，吃也不定时，你会怎么想呢？那么我们回到现今这个时代，就在你四周围竟然也有许多称为基督徒的人，他们宁可不要名不要利，也不顾生命的危险，只是为了得着耶稣，你又会怎么想耶稣呢？面对耶稣，我们不但可以从听说，从旁边观察，你也可以亲自的去经历他，就像今天你将听到的一个妇人一样，然后你就更想知道耶稣到底是谁。
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巴勒斯坦受罗马帝国的管辖，在约旦河的西岸分为3个省份，南方是犹太地，北方是加利利，撒玛利亚在中间。多年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一直互相仇视，犹太拉比说，跟厌恶的撒玛利亚人做买卖是可以的，但是要是跟他们进行友谊的交谈就不合法了。
安德烈，弟弟，你想夫子为什么到加利利去，要经过撒玛利亚？其实我们可以从约旦河东岸绕道过去的。
彼得，夫子一定有原因的，我想这样子路比较近一点。
哎呀，中午的太阳好热，从早晨到现在我们一直没喝过水耶。
是啊，我们大家都是又热又饥又渴。
哎，我们快到离叙家不远非常有名的雅各井了，哎，到那儿我们大伙可有水喝了。
井啊，
好极了，我们马上来。
哎，有没有吊桶可以打水啊？
没有啊。
那我们都没有水喝了。
安德烈，你来看看这井，一定有100尺深呢、啊。
嗯，是啊，约翰，想一想，1500年前我们的祖宗雅各挖的井，到现在仍旧有水可用。
哎，夫子，您在这儿坐下休息休息，我们到村里去买些吃的跟喝的。
好吧。彼得，
我们马上就回来了。
当耶稣坐在井旁休息的时候，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带着吊桶和水罐子到井边来打水。他一眼就看出他是个可憎的犹太人，所以他并没有理会耶稣。他放下吊桶，提水上来倒在罐子里。当他要回身离开的时候，耶稣说：
请你给我一点水喝。
啊，什么呀？
请你给我一点水喝好吗？
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你应该知道，犹太人和我们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
你如果知道上帝的恩赐和知道我是谁，你就必定求我给你活水了。
可是你又没有绳和吊桶，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而且你难道比我们的祖宗雅各还大吗？他自己和儿子还有畜生都喝过这个井的水，你怎么能给我比这井水还要好的水呢？
凡喝过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哎呀，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
到现在为止，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态度一直不很正经。她知道自己很吸引男人，而且这个30岁的犹太人也十分的英俊。他幻想着这次谈话可能引导到的结果，可是耶稣下面说的话使他大吃一惊。
妇人，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
我没有丈夫。
一点都不错，你已经有了5个丈夫，现在跟你同居的你根本没有跟他结婚，所以你说没有丈夫，你这话是真的。
先生，你一定是个先知啊。我该怎么办呢？让他换个话题好了，他就不会再提起我以前有罪的生活。对了，你们犹太人为什么坚持着只有耶路撒冷才是礼拜的地方？我们撒玛利亚人主张我们的祖宗曾在这儿基利新山礼拜才是应该礼拜的地方。
夫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需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
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我是弥赛亚。
希望夫子在我们买食物和饮料的时候已经休息了一会儿。
我们大伙都是又饥又渴的。
到路口啊，再拐个弯到雅各井就可以吃了。
哎，那边就是井，可以看到了吗？
哎，有个妇人在和夫子谈话，他怎么同撒玛利亚妇人交谈？我真想不通，他是个犹太人会那么做。
他总算走了，急急忙忙地回到村子里面去了。
哎，看，你看，那妇人是来打水的，
哦，
居然把水罐子留了下来。
哎，我说呀，他一定还会回来的。
夫子，我们买的食物在这儿。
饿死了。
我也是
啊，我也是。
在这儿， 放在颈圈上，大家自己动手，我们先祝福食物。
同时，妇人回到村庄里，开始对大家说：“
哎，你们来看，你们来看呐、啊！有一个人呐、啊，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了出来。可能啊，这就是弥赛亚。
哦，弥赛亚，我们盼望了好几百年的救主吗？
是啊。
嗯，我想啊，不会错。大家来看，你们自己决定好了。
当然，
我们要去看看的。
走，
大伙
一起，
我们去看看那个。”
请吃。
哥哥，夫子好像在默想，最好不要打扰他。
可是安德烈，他应该吃饭跟喝水啊。夫子，请吃吧。
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
难道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啊？
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
喂，哎，看呐，看叙加那儿，好多人从田里过来了。我想那个带头的就是把水罐子留在这儿的妇人。
你们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
叙加的居民几乎都出来听耶稣对他们叙述永生之道。惊讶的门徒们才知道，上帝的救恩和他的天国并不只为犹太人，而是为一切人类的。那些撒玛利亚人邀请耶稣和他的门徒到他们的村里去，他们留在那儿两天，在撒玛利人家里吃喝休息。众人都接受了耶稣为基督。最后，村里的众人对引导他们去见耶稣的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有一个犹太贵族，他是朝中的大臣。每天一当他朝中的公事完毕之后，立刻匆匆忙忙地回家去探望他儿子的病情。有华丽的家、仆人和金钱，可是没有方法能够医治他儿子的疾病，又有什么好处呢？
老爷，您回来了。
来，把我的袍子和帽子收起来。太太在家吗？
在家。老爷，太太在少爷的房里，医生刚走呢。
我先去看看孩子。孩子怎么样了？
他呀，没什么起色，老是睡，热度一直不退呀。
医生怎么说的？
他说啊，能做的都做了。他又说，只有等着瞧了。
老丁啊，今天我听到有人上耶路撒冷参加了逾越节回来，谈论到有个名叫耶稣的人，你听到什么没有？
有的。老爷，在加百农人人谈论的话题都是耶稣啊。
我想详细的打听打听有关耶稣的消息。你知道不知道谁参加了逾越节？能告诉我一些他所看到所见的事情吗？
有的。对门那一家，他们全家都去了。我过去请他们来啊。
我的好邻居，请坐。我想请问你，你在耶路撒冷可能看到或听见有个名叫耶稣的人的事？
哦，耶稣啊，他在耶路撒冷引起了不小的动荡呢。 首先他劫进了圣殿，把做买卖的跟兑换银钱的都赶了出去。
嗯，我也认为实在应当洁净洁净，可是他又怎么能够除掉这多年容忍下来腐败的事情？他单独一个人就做到了吗？
是的，呵呵，那个场面啊，真有意思啊。耶稣从石阶上下来到圣殿的院子里，还有几阶才到下面的时候，他就站住了，慢慢的愤怒的环顾纷乱的情形。突然啊，大家都安静下来，每只眼睛都望着耶稣，而他的眼睛几乎射出光芒，好像是神圣的光借着人性照射出来。你能看见那些欺骗穷人压榨穷人的人们脸上出现了害怕和恐惧。耶稣的手里拿着一条绳子编成的鞭子，慢慢地走下了最后几级台阶。他举起了鞭子，然后用清晰而有力量的声音命令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
哦，我真想亲眼看看那情形。
哎呀，精彩的还在后头呢。当命令发出来的时候啊，那些卖羊的兑换银钱的都非常恐惧，纷纷的向门口跑去。耶稣就开始把兑换银钱的桌子推翻了，银钱都撒在大理石的地面上。牛羊的叫声，人们的呼喊，和争先恐后的跑出去，院子里啊乱成了一团呐。
耶稣有没有用鞭子打人呢？
没有，可是那些人似乎非常怕那鞭子，好像鞭子是把宝剑一样啊。
你看见了以后有什么感想？
当一切安静下来以后，我突然想到了一节圣经，经文是：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是不是每个人都离开了院子？
哦，没有，只有那些从事不圣洁的买卖的人们离开了。那些受到人欺骗的人啊，并不害怕。来敬拜上帝的人啊，并没有跑。耶稣充满了爱心，看着他们说：不要害怕，我要拯救你们，你们要荣耀我。病人、瘸子跟瞎子到他跟前来，他治好了每一个人呢，害病的还有残废的。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我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我们素来等待的基督啊。
你想耶稣能医治各式各样的病吗？
嗯，毫无疑问。
你知道耶稣现在在什么地方？
在加利利的迦拿。
我刚刚和邻居谈起，他看见了一个人，拿撒勒人耶稣治好了各式各样的病人，好多人相信他是长久盼望的弥赛亚，基督。他现在就在迦拿，离这儿不远呢。
哦，你想他能治好我们儿子的病吗？
如果他是弥赛亚，他会的。
你还不十分确定啊？
我不知道，我希望他是。如果他能治好我们的儿子，我就知道他是弥赛亚了。
要是他治不好呢？
那我就不相信他是基督了。
那么赶快赶快差个仆人去请那个人，请耶稣来。
我要亲自去，父亲的祈求比仆人更能引起他的同情。对不起，先生，请问那位是不是耶稣？你认识他吗？
哦，是的，他是耶稣，我是彼得，他的门徒。
我听说耶稣能医治疾病，能不能请您介绍介绍？
夫子，这位是从加百农来的，他想。
先生，我的儿子病了，医生说没有希望了，您可不可以去看看他，有没有办法医治他？求求你，先生。
如果不看见神机奇事，你们总是不信我是弥赛亚
啊。您已经知道，除非您治好了我的儿子，不然我就不相信。
我早就知道了。
你知道人心的思想和动机吗？我错了，我是多么自私自利。哦，我不愿我的缺乏信心而阻挡了您治好我的儿子。先生，求您趁我儿子还没有死就下去。
你的信心得了报偿了，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
老爷，您早啊。
忠心耿耿的仆人来了。早啊，你忙什么？
是啊，太太差我来接你，告诉您好消息，少爷的病已经好了。太太要您不要再担心了。
孩子什么时候复原的？
昨天下午2点钟烧就退了。
下午2点钟，那正是耶稣对我说你的儿子活了的时候。
宗教可以由传统、由祖宗而来，意思是可以承传而来。宗教有特定的崇拜地方，宗教可以与自己的生活无关，因为宗教是人所设立出来的。比方说，人可以找个英雄当作神明来拜，人也可以创立一种主张当作人生的药方。人可以信任自己的理性过于所有的事实，但是问题是在于宗教不能给你内心的安静。就像那井边的妇人一样，她有宗教，她有信念，但是她必须与男人当作她内心的满足。但当她遇到耶稣的时候，她发现首先耶稣明白他心里深处的问题，其次，耶稣可以解决他内心深处的创伤。耶稣说，他是生命的活水，喝的人不再渴。这个妇人需要的不是宗教，而是一位能指引他、拯救他的对象。他遇到了。我们看到耶稣带着神的爱，即使是一个人家所看不起的妇人，是一个以色列人因为优越感而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却立定心志，必须要去，只因为他要挽回这位陷在绝望、罪恶、羞耻中的妇人。奇妙的是，当这位妇人被揭穿之后，竟然高兴的、自由的去主动告诉别人，甚至不怕别人笑他，而叫每个人去看耶稣。亲爱的朋友，现在你应该可以稍微了解、认识耶稣、相信耶稣是怎么回事了吧？耶稣对人宝贝到可以不要面子，可以不要生命，那就是神的儿子为何要舍下天上的荣华尊贵到世上来，取了人的样式，限制自己的能力，来做一些大多数人不了解的事情。只因为我们是神所爱的，是那样的宝贝，宝贝到让神舍生命为我们生，为我们死。相对的，那为我们到世上来的主耶稣，对我们来说也是宝贵至极。怪不得伟大的传道人保罗这样说，只是我先前因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的是要得着基督。这井边的妇人的一生，最大的事莫过于遇到耶稣。我的人生最重要的也是我认识了耶稣，他爱我，找到我，并且改变了我，而且得着了我。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做以下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也曾像那井边的妇人一样，想紧紧地抓住这世界上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的空虚，但越抓我觉得这个空虚就越大。主耶稣，我要谢谢你，在茫茫的人海中你找到了空虚的我，让我的生命今生今世不再到别处去寻找。主耶稣，求你怜悯我的有限，孩子，求你打开我心灵的眼睛，如同你开那妇人的眼睛一样，让我真知道你是谁，让我明白你爱我的爱是一种怎样的爱，好让我一生都以得着你、跟从你为最大的满足和喜乐。求你听我的祷告，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朋友，本节目的剧情演出是由美国华盛顿有声圣经机构提供，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制作播出。不知道您听了本节目之后有没有什么感想，或者你想更进一步的认识耶稣基督，那么欢迎您来信与我谈谈。来信请寄台湾省高雄13-40号信箱，台湾省高雄，高是高低的高，雄是英雄的雄，台湾省高雄13-40号信箱。美国的联络信箱是
P.O. Box 1065 Hobe Sound H-O-B-E S-O-U-N-D Florida F-L 33475。
您写金金收，金是水晶的金，金金收，我会尽快的给您回信。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